啊，我们就开始咱们今天晚上的查经。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次奉你的名一同来到主你的宝座前。主啊，你向我们施恩，你怜悯我们。主啊，你救赎了我们，你也必救赎到底。主啊，我们在这里等候你。愿你打开天上的窗户，赏下你的恩赐，主啊，使我们在你里面再得饱足。主，我们求你除去我们一天的疲倦，这时候是我们在你面前灵里边重新得力，你的圣灵自由的运行。主啊，我们更新在你面前，主啊，向你的委身，主啊，你在我们中间作王掌权。刚才我们所分享的，主啊，关于。澳洲的事，关于以色列的事，关于仇敌的事，你都知道。我们也知道这些事情都在你的掌管之中。我们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我们余下的时间恭敬仰望的主你自己的手中，愿你在我们中间心意得到满足。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主，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四福音合参哈，我们圣经概览。那么咱们上一次呢就讲到主耶稣加利利事工哈，当施洗的约翰把主耶稣显明出来以后，圣经说他大约30岁啊，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施洗的约翰呢。他本身是祭司，所以他30岁也开始他的祭司的职任，所以呢，30岁啊，他们都开始了，他们的职分。那么，当施洗的约翰把主耶稣显明了，那么主耶稣就开始招门徒啊，训练门徒。那么，主耶稣虽然啊，他是做工，有一部分是在耶路撒冷，但是大部分呢是在加利利地区，所以我们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啊，就是加利利地区的这一帮犹太人啊，因为他们加利利地区呢，它本来不是犹太地，可是有很多呢就是不愿意过世俗希腊化的堕落的。那种生活的比较虔诚的犹太人啊，他们就逃离，到了北方，啊，到了山区，过比较平静，也比较，当然经济上不像在耶路撒冷地区那么繁荣，是吧？可是他们能够清新的好好过，他们自己的属灵生活。所以我们去以色列呢，我们就会看到啊，现在从这个遗址里边挖出来的，我们主耶稣做工的主要的这个地方呢，叫加百奴。那么加百奴普通的犹太人生活的家庭呢，房屋都是很小的，可是中间呢，他们有一个这个非常大的建筑啊，这就是他们的会堂。所以这里的人呢。生活都是比较简单的啊，有的是打鱼，有的是务农，然后其他的时间呢，就是到会堂里边来敬拜，来学习圣经。那么主耶稣工作了，开始在他们中间事工，咱们也一直在说哈，就是当时在这个以色列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当中呢。对于弥赛亚的盼望是强烈的，但是他们逐渐的呢，就把一个灵性的、这个特别的普世性的这个弥赛亚呢，就想成了一个政治的、大卫式的、仅限于本国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弥赛亚观念吧。但是这个观念呢是。在历史的长河里边啊，非常强烈的，被以色列人所接受。因此，当主耶稣开始 出来，传讲天国的信息的时候，那么对于大部分盼望弥赛亚的人呢，就把耶稣和他们心目当中所盼望的弥赛亚，就来对照，他们似乎感觉到呢，似像非像，是吧？似像非像，所以主耶稣其实在他们中间开始做工，虽然讲论、行神迹，许多凭据，包括施洗约翰的见证、父上帝的声音、圣灵如同鸽子降下在他们的眼前啊，他们看见。可是呢，他们信的正像主耶稣所说的啊，仍然是非常的迟钝。那么主耶稣做工，他也是非常有计划的，按照他的计划一步一步的进行哈，他不是随机的，不是乱来的，而是非常有计划、有目的性的哈。所以他的做工就围绕着，一个重要的核心，那就是，训练门徒。那么训练门徒，因为这些门徒要等到他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临，那么来继续他的工作。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一个福音是圣工的加减乘除，是吧？这个加就是我们要学习啊，生命要长进；那么减就是要舍己，就是要把旧我、把世界放下；乘就是门徒训练，是吧？倍增，所以主耶稣一个人训练12个人啊，然后呢，就是这个12倍的增加，3、4年的时间啊。后来，主耶稣又亲自训练了保罗，对吧？所以，如果是几年的时间里边，就是12倍的增加的数量的话，那就是不得了的，这个比乘方还要快的啊，这个增长的速度。所以主耶稣呢，也为后来的教会的发展，设立了榜样。除啊，就是分啊，这个 division 啊，就是分开。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去。所以呢，新约教会福音的传播，不是来啊，不是以我为中心啊，让大家来，建立一个不动的教堂，而是要去啊，训练了门徒就分散就去啊，只有这样呢，福音是会最快的，向普世传播。但是很遗憾啊，人性就是懒惰，对吧？就是增加也不愿意啊，舍己更不愿意啊，训练门徒自己都不想做是吧？分就更不想分了啊。这个，所以教会，包括咱们的教会啊，在这个训练门徒、在差遣门徒、在这个宣教施工啊这些方面，我们做的都很亏欠。所以，我们真是求神怜悯我们啊，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因着信来顺服父神所这个设立的这一套教会的秩序，那么这样呢，神的国度就会有更有效的往外拓展。因此，这个在这样的一套系统里头啊，这个主耶稣的第一个上半部分啊，就是门徒对他的认识，因为只有门徒认识了他，接受了他，相信了他，然后呢，明白他的福音之道，等到主耶稣受难复活，门徒更加明白啊，主耶稣回到天上，成为中保啊，成为为教会地上的福音的圣工，在那里施恩的宝座那里，来为我们代求，然后圣灵被拆下来，对吧？圣灵与众教会、与众肢体、神的儿女、基督徒同在。 那么这样呢，就会在新约的福音的事工上面啊，就会继续下去啊，直到主所定的日子啊，他再来的时候，整个新约的事工，整个人类的事工结束。因此，这个门徒啊，是主耶稣做工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了。他也怜悯啊，因为他自己的生命，他医病是吧？他本身就是真理，他讲道。那么，他也为将来教会在耶路撒冷诞生，在犹太全地传播来做铺垫啊，来做基础。所以，门徒出来传扬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当时在耶路撒冷。在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啊，他们并不陌生啊，因为主耶稣在那里3年多的时间，所讲所做的事早已经传开啊，所以主耶稣到了一个地方，众人就会把病人带到他那里去，他就通通给他们医治了。那么圣经虽然用了很简单的话来记录这些事儿，但是如果你把这些事还原回去啊，想一想。这在当时的时候是多么轰动的一件事，所以呢，这个主耶稣也为将来新约教会诞生以后，福音能够迅速的、广泛的传播，主耶稣也在那里呢，打下基础。那么说到主耶稣对门徒的训练啊，除了主耶稣自己做榜样之外，他也在许多的讲论。和主耶稣用实际的行动来带出一些的信息，比方说主耶稣啊来训练门徒，使他们知道人生命的价值。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男人，无论是女人，无论是健康的人，无论是有病的人。就像主耶稣带着门徒专门去了一趟格拉森，路上还差一点儿，出现了风浪，是吧？差一点儿，船毁人亡。那么好不容易，到了格拉森，到了那里呢，就遇见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对吧？然后主耶稣就把他的鬼赶出去了。那么这些鬼呢，央求耶稣啊。不要让他们现在就受苦灭亡。那么最后呢，说让他们去附在这个猪的身上啊。于是呢，主耶稣许了这个邪灵魔鬼啊。那么这些鬼呢，就从这个人身上出来，附在猪的身上，然后猪就闯下山崖，一大群的猪。那么这些群有多少呢？啊，路加福音记录了啊。这个大约有2000头猪，对吧？然后做完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主耶稣就离开那里，又坐船又回到他原来做工的地方。那么似乎整个这一个行程啊，就是为了去医治那一个被鬼附的人。那么当然，这个故事里面呢，记载着许多的事情啊。但是关键的一件事，我想就是主耶稣在门徒的心目当中啊，因为圣经记录的主耶稣的讲话很少，在实际的过程当中，他整个带着门徒这个来回走，他不可能路上不讲话的嘛，是吧？不可能到那里他不讲话，这中间肯定是有很多的讨论啊，有很多的分享。那么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啊，这个人的生命的价值。所以，为了医治一个被鬼附着的人，牺牲2000头猪，对吧？然后，主耶稣专门为了这个人去走一趟，是吧？而且冒着很大的风险。所以，这一切事情呢，都在告诉门徒，当然记在圣经里边也告诉我们，就是人生命的价值。因为福音就是要拯救生命，而传福音的人必须知道生命的价值。那么同时呢，也知道神爱世人， 所以主耶稣用自己的讲论和自己的行动，来把这样的爱的榜样活出来，是吧？使门徒看见、体会，啊，明白，然后在做门徒的过程当中，生命更新的过程当中，就把这样的观念呢，来塑造成门徒的生命。所以这个一点一滴啊，这个主耶稣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为他福音国度门徒普世的这个将来啊，新约时代的普世的福音的圣功来做准备。上次咱们就讲到了啊，这个主耶稣设立了12个门徒。那么这个呢，就是主耶稣在加利利事工上半段的上半段，对吧？那么他先铺垫，最后呢，产生足够的影响，最后这12个人就浮出水面。那么这12个人从人的眼光上来看啊，他们没有什么特别让人感觉到，哎呀，这几个人真的是很了不起的几个人啊。我们看这12个人呢，在路加福音第6章里边就记录了啊，彼得是吧？然后呢，他的兄弟安德烈啊，这个雅各、约翰是吧？腓力和巴德罗买。然后马太、多马啊，然后另外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啊，费瑞党的西门啊，这个费瑞党这里边有2个西门啊，一个是费瑞党的西门，一个是这个后来叫彼得的西门是吧？这里边有2个雅各啊，一个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一个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啊，然后雅各的儿子犹大啊和卖主的家里人犹大啊。那么这个卖主的有这两个，这里边也有2个叫犹大的，名字重复啊，这个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边似乎没有像这个当时在宗教上受人尊敬的立位人啊、祭司啊、法利赛人啊、文士啊等等这些的啊，有。这些有权有势的啊，有知识有才能的，不多啊，看起来都是些渔民、农民啊，这个游击队员啊，甚至于是收税的啊，税吏，等等的。其他的人呢，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啊，但是似乎社会上层人不多。弟兄姊妹想一想，这一些门徒为什么？他们被选上了呢？那么，主耶稣选召这些门徒，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主耶稣在招门徒的时候说过几个条件。对吧？在主耶稣招了门徒以后，啊，他就训练这些门徒，啊，这个呢，在马太福音第10章里边呢就比较明显啊，第9章的最后先记录了，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啊，然后呢，看见许多的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主耶稣呢。就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开始，选立这12个门徒，也就是说，天国需要更多的工人来这个做工啊，因为需要帮助的人太多，所以在这个需要的情况下啊，主耶稣用了训练门徒的办法。啊，咱们就是说，这个叫乘法，甚至于乘方啊，这个几何式增长的这个原理，来这个做他自己的福音工作的。那么主耶稣叫了这12个门徒来以后啊， 就训练他们啊。那么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边第十章啊，我们说马太呢，他是比较集中把一些的讲论呢放在一起，这不一定是一次性的讲论，但是为了能够看出一个主题啊，他把主耶稣的某一个专题的讲论呢放在一块儿，让人呢比较容易能够看出来啊。所以对这个门徒啊，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告诉他们啊，叫他们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这是训练啊，这不是传福音，这个与将来，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呢是把这个门徒暂时拆出去啊，让他们可以说是去体验啊，去实习啊，所以只在以色列当中随走随传，天国近了啊，然后呢神。主耶稣给他们权柄，其实是圣灵的能力啊，父上帝的旨意，圣灵的认可啊，让这些门徒呢去体验信心的生活啊。这时候他们只是体验，还没真正的开始啊。所以呢，叫他们去，不要带钱，不要带褂子，不要带鞋，不要带拐杖啊。到了哪里就吃到哪里。那么这个呢，就是主耶稣说的：“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都加给你们，是真的吗？”啊，让他们去体验，啊，他们的信心的建立也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的。然后主耶稣也告诉他们做工的难处啊，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一样啊。那么这个呢，是告诉他们这个他们要面对的。各种的挑战啊，那么主耶稣告诉他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不必要惧怕啊，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如果父神不许可啊，他们这个不会有任何的危险的。那么当他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有神帮助他们啊，这个神的灵必帮助他们。但是，即便他们是有信心啊，这个父神、圣灵都帮助他们的情况下，那么他们呢，还是有这个主耶稣告诉他们啊，逃跑的原则啊，不是说你有信心，你到那里你不用怕，你就硬刚啊，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的时候，你们就逃走啊，这个而不是在那里你们凭着信心硬刚到底啊，不是这样的。所以这都非常有意思，是吧？然后呢，这个下边就说了啊，说呢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那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啊，这个你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啊，若是你们的父不许可，一个也不掉在地上啊，你们的头发都数过了，所以也就是说你们放心，你们所面对的一切，最终呢，父神都在掌权啊，所以不允许临到你们的。啊，连最小的也不会临到你们，但是父所临到你们的，你们就要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然后这个圣经说啊，这个主耶稣啊，这位被犹太人称为弥赛亚的人，那么他呢是和平之君啊，这个大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了，是吧？这个奇妙测试啊，全能的父，永在的神，和平的君啊。但是主耶稣却说呢：“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啊，我来不是要叫地上太平，乃是要地上动刀兵。这个动刀兵是怎么个动法呢？不是国和国之间打仗啊，是人和人之间，对吧？就产生冲突啊。所以这个。”父与子生疏啊，女儿与母亲生疏啊，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的人。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主耶稣来了，是把一套不同的价值体系带下来。所以呢，这时候就是关于门徒啊，为什么这些人被招了呢？是吧？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 主耶稣这一些的讲论，其实就是对门徒的要求。那么，在圣经的小题目上说，这是做门徒的代价，啊，其实我不认为这是代价，啊，这不是代价，这应该是条件，啊，你符合这个条件，你才能，我们神要我们做事，还需要我们去付代价吗？啊，我们不需要付代价。我常常用这么一个例子啊，假如说啊，我有一件很旧的西装。啊，已经很难看了，是吧？现在有人啊，白白送给我一件新西装，他说：“你把那个脱了，把这个穿上。”那么，当我把那个旧的西装脱掉的时候，那个叫穿新西装的代价吗？那不是，那是条件，人家不需要你付任何代价，你就白白的穿上。但是你不脱旧的，你新的怎么穿啊？是吧？所以那个不是代价，那是条件，是吧？所以呢，下边才会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了，啊，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对吧？爱世界，爱这一切啊，你的关系，啊，主耶稣就说啊。如果你不背起你的自己的十字架，或者说你不拒绝你自己，或者你爱你自己过于爱我，也不配做门徒，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新西装旧西装的问题啊！你要得着生命，就必须失去生命；你不失去生命，就得不着生命。为我失去生命的，就一定会得着生命。啊，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你脱去西装，我就给你一件新的；你不脱去，新的穿不上，对吧？但是你为了穿西装，把旧衣裳脱掉的，我一定把新衣裳给你啊，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呢，主耶稣并不是让我们不爱我们的家人，但是这个爱的这个关系呢，它不一样，是吧？所以这个中文圣经翻译啊，翻译成过于爱啊，这个。有的翻译呢，就里边注下了注脚哈，下边一个注，就是说原文做恨，也就是说爱它本身有排他性，对吧？当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不是唯一的啊，我们还留恋这留恋那，就没法做门徒了，因为训练是要叫我们把上帝的旨意啊，把他的真理。变成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如果我们在这里挑挑拣拣，按照我们的喜好，哎呀，我们的家人不同意，是吧？那你怎么训练呢？啊，主耶稣要叫你做这个，你说，哎呀，我还得回去，我女儿要怎么怎么样，你那就来不了了，是吧？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这12个门徒能被选上呢？就是他们符合了这个条件，对吧？那些宗教人士。他们太多的拥有，他们放不下，是吧？所以主耶稣他看似一个穷人，是吧？所以当有一些人想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似乎不欢迎他们，是吧？这个给他们似乎设下了一些障碍。为什么是这样呢？是吧？主耶稣。那因为主耶稣知道啊，那一些人来跟随他的时候，并不是真正的想要得到他内在的属灵的永远的，在这个神的真理和爱里边那种生命，而是哎呦，跟着耶稣可能够出名是吧？或者能够有地位，能够有权力啊，或者能够混个什么什么有什么好处吧，利益吧，是吧？但是主耶稣说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对吧？我给你的，正像这个使徒彼得所说的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追随谁呢？对吧？只有认准这一个的，愿意为这个放弃、抛弃一切的，对吧？那么这样呢，才能符合做门徒的条件。当然，我们就看到那么多人被主耶稣医病啦，这个听主耶稣讲论啦，看见神迹啦等等的啊， 但是真正来跟随主耶稣的，那是少之又少。但愿我们今天我们都能够像门徒一样，是吧？能够知道这里边的价值关系，能够真正的愿意，至少我们有这个愿做的心，是吧？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神的儿子，我们的主，在施恩的宝座那里向我们施恩，来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对吧？使我们能够得着能力，来为主做门徒。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这个能力在我们身上就无法显明，所以我们就不符合做门徒的条件了。那么不符合做门徒的条件，就不能跟随主耶稣，那么主耶稣的训练就无法在我们身上实行，那我们生命更新就泡汤了。那么我们可能最后呢，就落成一个教徒，是一个宗教徒了。所以这是主耶稣招门徒啊，这个然后主耶稣说，人若接待你们啊，就是接待我。所以这也是门徒忠心啊，是为谁做见证的啊？那不是接待你们，其实是我差你们去啊，其实是接待我。然后接待我不是接待我，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所以这样呢，父差子，子差门徒。那么由于子和门徒都是，这个求他差他来者荣耀的，对吧？所以呢，是最后接待门徒的，就等于接待了真理和生命的本身。这个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啊，就是主耶稣选召这12个门徒，然后训练这十二个门，差派他们去。那么主耶稣打发门徒去了以后呢，自己也去了，自己也去了。那么咱们上次讲到了就是从主耶稣呼召这些门徒，然后开始带着这些门徒有时候差他们去，有时候带着他们走，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那么在这中间呢，我以这个路加福音为主啊，主耶稣重点做了10件重要的事儿。那么除了主耶稣这个对门徒的讲论这个路加福音里边这一段呢，在第六章里头我们看到这些讲论呢，似乎在马太福音里边登山宝训就把这些呢都记录在集中记录在登山宝训里头。那么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呢，也讲到了主耶稣到山上去，门徒近前来，主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对吧？那么这显然呢，是主耶稣对门徒重点就是对门徒所讲论的。那么我们根据圣经本身的说明呢，就是路加他是按照次序写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些呢就分散到这个整个历史的进程的过程里边来，这个来记录的。那么刚才咱们已经讲了关于主耶稣对门徒的训练，在马太福音里边那一些登山宝训，虽然我们没有重复，但是我相信熟悉圣经的人都和你熟悉了，咱们概览就不讲了那么在主耶稣讲完了这个这些话的时候主耶稣就说，没有坏树结好果子的。也没有这个好树结坏果子的，对吧？那么主耶稣讲了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门徒教训他们我们不是修饰外表，我们是改变根本，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结出好果子，你不能像文士法利赛人成了假冒伪善结的这个果子其实是假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要结出生命的果子出来， 那必须从生命的根本开始做，是吧？所以主耶稣训练门徒，不是要叫他们训练成一个，只注重外表啊，修行外表的人，而是从生命的本质里边来改变他们，啊。那么这个怎么做呢？啊，除了要这个生命从这个重生啊，这个是到了后来才有的啊。那么就是，用把主的话啊造就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使我们的生命啊，使我们的生命本质上就是真理所化成的，所变成的。所以我们说训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一套的道理啊，来变成我们生命的自然，啊，就是训练的过程。那么主耶稣现在训练门徒，只等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他们蒙了重生以后，那么这一些的训练就都有了根基，是吧？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得着能力，然后呢，就这个开始，在世上啊，从生命重生到这个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啊，上个主日咱们所分享的这个门徒的道路啊，就正式的开始了。那么现在主耶稣还没有复活升天啊，所以说主耶稣呢，常常跟门徒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啊，所以这些呢先不要往外传，是吧？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对吧？但是主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主自己也说光在你们中间，是吧？那就是主与他们的同在了啊，神与他们的同在，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所做的一切，在这个神的面前都是有效的啊。然后呢，就接下来，路加就按照次序一样一样的记录了，我们快快概览一下啊。那么这里呢，有一个百夫长啊，他的宝贵的仆人病了。啊，那么主耶稣去医治他啊，百夫长有信心啊，他的仆人就得了医治。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传递生命的价值啊，传递这个生命的价值。那么这个百夫长显然是一个意大利人，是吧？所以外邦人作为门徒啊，主耶稣的门徒都是犹太人，你不可以瞧不起外邦人，对吧？所以早在这个旧约的时候，从亚伯拉罕蒙召啊，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那么到了以赛亚书就说，他要成为外邦人的光，对吧？那么门徒呢，从做工训练一开始啊，主耶稣训练，你看第6章啊讲完了话以后。主耶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医治这个百夫长的仆人，那么就是让门徒知道福音不仅仅像犹太人，也像外邦人。那么在这里，主耶稣的评论啊，就是说这么大的信心啊，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叫以色列人也知道，犹太人也知道，信不单属于以色列，也属于列邦。一切有信的人都可以得救。那么过了不多时候啊，这个主耶稣就到这个拿因城啊，然后呢，使一个女人、妇人的孩子复活。这个就是为了应验旧约圣经的话说，他来要这个死人复活啊，这个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啊，这就是预言弥赛亚的这个征兆，使门徒进一步来认识他。所以呢，他行了神迹啊，然后呢，施洗的约翰就差门徒来问耶稣了啊，说我们要等你还是等别人？因为我们看到，就连施洗的约翰啊，这么属灵的人，也有政治弥赛亚的倾向，是吧？所以，当主耶稣做这些事儿，对吧？尤其是门徒这个约翰自己啊，这个被抓了，是吧？哎，主耶稣没有去拯救他，知道吧？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真的是弥赛亚吗？啊，这个 那么主耶稣呢，没有直接的回答，只是把自己做的这些事儿告诉约翰，是吧？那么约翰是懂旧约的人，是吧？当他听见主耶稣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这个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那么主耶稣在约翰走了以后呢，就评论啊，这个说约翰是谁啊？其实，主耶稣所讲的这些评论里边呢，关键的一件事儿就是，约翰是旧约的代表，所以一切先知啊，这个说预言，其实到约翰为止，对吧？这个呢也是记录在这个马太福音里头啊。然后主耶稣呢就是新约的这个立约的使者。所以，约翰的工作和主耶稣的工作的交替，就正式代表着旧约与新约的交替。然后，就记录了这一个有罪的女人，蒙了召，主耶稣赦免赎他的罪，他就把他巨大的爱表达出来。那么在这件事情里边呢，这个就对比这个法利赛人啊，这个叫西门的法利赛人啊，主耶稣到他家里去吃饭啊，然后这个法利赛人对耶稣呢其实是比较冷淡的，对吧？虽然他请耶稣吃饭啊，因为耶稣的确，做了很多事儿，让他们感觉到非常的惊讶，是吧？很惊奇啊，这一个来自北方的，加利利的，甚至于是拿撒勒的啊，30岁的一个穷人，没受过什么训练啊，也没有读过什么书啊，居然能够讲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居然有他们的这个大祭司来为他做见证啊，这怎么回事？他请耶稣到他家里去吃饭，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了一个被这个法利赛人视为是一个罪人的女子啊，然后哭湿了耶稣的脚，眼泪湿了，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去擦。那么这个鲜明的对比，门徒都看见了，对吧？主耶稣就评论这件事情，啊，那么最后呢，主耶稣仍然把这个话啊，把这件事归纳为一件事。最后，主耶稣就对那个女人说了：“你的信救了你了，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是吧？”那么，这对门徒的训练，当然这个女子得救啊，主耶稣拯救她，是因着她的信啊，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不分男女，是吧？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也不分是在人眼中看来的义人、好人还是坏人，神要的是信，要的是悔改。所以这个对门徒震撼应当是非常大的。所以主耶稣招马太的时候就说：“我来，因为这个健康的人是用不着医生的，对吧？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主耶稣说：‘我来是招罪人悔改，不是招义人，啊，不需要悔改的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义人的，只不过是自己认为自己是义人还是罪人，是吧？所以呢，这个，罪得赦免更明显、更多的这一个女人，她回应主耶稣的救赎，神的大爱，以她巨大的爱来回应，这是她爱，这个这实际上最后呢是她信的表达啊，她信主耶稣是赦免她罪的，拯救她的，所以呢她就做出了一个其实是蛮正常的一种回应。但是不信的人，不觉得自己有罪的人，他的回应就很平淡 啊，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那么主耶稣让门徒看见信的人和不信的人中间，真正意识到自己有罪得救的人，和不觉得自己有罪，也不觉得自己需要被拯救的人，这个中间的差异。有很多女人啊跟随，这里就不用说了，因为旧约的时候已经预言了啊，说这个将来呢，为天国做见证的女人要成为大群。然后主耶稣许多的讲论啊，这个撒种的比喻啊等等的啊，这些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件一件的来分析来讲了啊。主耶稣平静风海啊，这个那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儿。那么一方面呢，接下来他们去的就是这个哥拉森啊，马太福音叫加大拉是吧？到那里去医治那一个被鬼附的人啊，为他去赶鬼。那么路上遇见这么大的风险是吧？这个就看到主耶稣对这件事情付代价的心啊，使门徒看见生命的价值，就算是这么一个被鬼附的人，在上帝儿子的眼中看，他比2000头猪更有价值。那么他值得我们冒险啊，走这么远的路去医治他。医治好了以后呢，他要跟随耶稣，耶稣并没有要他跟随，而是让他去在他那个地区来做见证，成为后来门徒要继续福音工作的一个预工。啊，为主耶稣来，做福音的预工啊，为教会来做福音的预工，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做事情的核心，并不是这个趁热打铁是吧？赶紧糊弄起一帮子人来，自己要在这里边要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是吧？其实主耶稣要那样做，他早就被立为王了，可是主耶稣不，啊，他知道他非常清楚的把握。自己的使命和身份，是吧？这个，然后他从长计议，从国度的角度计议，这真是我们啊当效法的。那么主耶稣平静风海啊，这也是应验诗篇啊里边对主耶稣所预言的啊，使门徒能够知道，能够记得，想起来的时候，知道这就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啊，这就是 I am 啊，就是那个自由拥有的他，对吧？不单单是使他看见这么大的能力，也是看到这是应验旧约的预言。那么关于这个加大拉啊，这个或者格拉森啊，这个神迹的事儿，刚才咱们已经讲了啊，在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了。那么这里呢，这个医治雅鲁的女儿，还有这个血漏的妇人啊，得医治。那么这些呢，主耶稣的能力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啊，主耶稣使人复活啊，使人得医治。那么最关键的问题啊，不管是甚至于这个加在民众当中啊，这个摸耶稣的衣服。就得了医治这样的一个人啊，等于说主耶稣的能力是被动支取的，主耶稣没说话没做事儿，但他用信心啊来摸耶稣的一方穗子。今天我们已经没有机会来摸耶稣的衣裳穗子了，是吧？我们信心跪下来，在任何一个地方，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就可以支取上帝的能力啊，因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能够碰到他的人很少，是吧？就算主耶稣现在啊，他与我们同在或怎么样，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办法 physically 他亲自向我们讲话，对吧？所以这一个女人用信心来摸耶稣的衣服啊，她就得了医治。这件事情呢，对于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我们这一些无法直接。啊，主啊，你来医治我。主耶稣说：“好，我来医治你啊。”没有办法直接的，与主接触的人，是我们知道，正像48节 48章48节啊，主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了，平平安安的去吧，对吧？”其实是主耶稣的能力救了他嘛？怎么是他的信呢？但是主耶稣说：“啊，我救你，你能得救，我是愿意救你的。可是你信，就可以支取我的能力来拯救你，对吧？”所以，在这个女人这一方面，她得耶稣愿意拯救每一个人，是吧？也有能力医治每一个人，拯救每一个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被拯救了？那问题的关键就出在你信还是不信。所以主耶稣他甚至于没有征得耶稣这个同意，主耶稣也没主动的去医治他，但是因着信，他就可以直接支取主耶稣医治的大能。那么主耶稣的评论，就是说，你的信救了你了，是吧？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是多么大的安慰！我们没有见过耶稣的，是吧？我们甚至于没有机会摸他的衣服的。但是无论我们在任何地方奉他的名祷告，我们信，我们就得着。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啊。好，到了第九章啊，耶稣再一次把这个12个门徒拆出去，对他们再一次训练。门徒出去呢，也走遍各城各乡啊，我们就可以看见传福音、医治病人啊。那么这个呢，就在当时的社区里边啊，就形成巨大的影响。那么这个等到后来，主耶稣吩咐他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是吧？然后一直到地极，去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么这个基础先打下了，是吧？在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在这个至少是犹太、撒玛利亚地区啊，已经有充足的影响。所以门徒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加上圣灵的工作，那么教会在初期的就迅速的建立起来，以至于在还没有新约圣经之前的时候，教会能够顽强的啊这个维持下去，一直到新约圣经的诞生。如果没有主耶稣亲自啊，在这个社区当中打下的这些基础呢，仅靠着门徒啊，那是非常困难的。那么主耶稣把门徒拆出去以后，他们也是因为影响巨大，所以他们就非常的疲倦了啊。那么他们回来以后，耶稣就说：“我们出去歇息歇息啊。”他们就暗暗的出去了啊。然后到了一个城叫伯赛大，对吧？这里呢就是五饼二鱼的地方啊。咱们弟兄姊妹，去过以色列的啊，就知道有一个五饼二鱼的纪念堂啊。那么他们从考古大概知道伯赛大的地方啊，这个不是在城里啊，是在外头。那伯赛大外面呢，就是后边靠着黑门山啊，在黑门山到这个加利利湖中间啊，这个山坡上，它有一个 V 字形啊，就是好像一个河流的三角洲，对吧？这样的山坡地，那么耶稣在那里讲论。那么耶稣用这种地理环境来讲论呢，因为当时是没有这个扩音器的，是吧？所以当时的人呢，对于声音的研究，是很到位的啊。所以呢，当时他们的歌剧院啊，罗马人啊，希腊人建的这些这个歌剧院，没有话筒。但是呢，成千上万的人坐在这个观众席上，那么他们呢也用这个美声的唱法啊，可以使声音传得非常的远，啊，所以呢就可以使整个，这个戏园啊，都可以这个听见这个舞台上的声音。那么主耶稣呢，他也是利用这种环境。还有呢，就是利用这个风向，是吧？当这个顺风来，讲话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使更多的人能够听见。 那么，在这个加利利的山坡上，是吧？加利利湖啊，大概是它的北面的山坡上，主耶稣选了这么一个地方啊，到那里去。那么众人听见他去了，就都从各个地方啊来跟随他们去。那么到了傍晚的时候啊，这个该吃晚饭的时候了，这些人都没有饭吃啊。然后这个门徒就对主说了，说让他们去吧，是吧？这个，他们好去吃的啊，这里是旷野啊，没有吃的，怎么办呢？这么多人。那么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是吧？”然后门徒，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就记了啊，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啊，就是分给这么多的人算什么呢？是吧？然后主耶稣就他们一排排的坐下，那么就是可以有数量啊。我们看到犹太人做事儿啊，他们是非常认真的啊，一直到现在，所以呢就可以统计出来啊，当时只有这个男丁啊。就5000人左右，啊，这真是不得了啊，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场面，是吧？然后主耶稣就为这5饼2鱼来祝福，然后就使这5000人啊，加上还有其他的这个女人、孩子、老人啊，都吃饱了，并且剩下的呢还装满了12个篮子，一个门徒一个篮子，是吧？装满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前面的3卷福音书没有解释啊，直到了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使徒约翰把这个最后主耶稣对这件事情的解释。那么主耶稣行完了这件神迹，他就离开这个地方啊，到另外的地方去了，因为这个众人啊，看见耶稣行了这件事情以后，就要拥戴他做王啊，主耶稣就离开那个地方啊。这个，然后，众人又来找他的时候，他就说了：“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那个 sign 啊，看见了神迹啊，来寻求神迹。这个神迹不是让他们吃饼得饱的神迹，而是那个 sign 啊。所以咱们说这个中文都翻译成神迹啊，这个，但是在原文里边它有2个字。”一个呢就是翻译成奇迹啊，就是这个，主耶稣做了一件超自然的事情，是吧？还有呢就是记号，对吧？旧约预言了，他是记号，也就是说来求记号的人啊，sign 的人啊，这种神迹的人，那么是为了印证他是弥赛亚。所以呢，这个主耶稣说你们来找我哈，不是因为来印证我是不是弥赛亚。你们是想吃饼得饱是吧？想立一个王，能够救你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能够解决你们的吃饭问题是吧？所以当主耶稣5饼2鱼给他们5000人吃饱了，他们就想到了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吃了40年的玛纳是吧？所以今天如果能够有玛纳吃是吧？能够一说话就我们能吃饱，这多好啊是吧？主耶稣说：“不要为这个食物劳力，是吧？那些人吃玛纳的，虽然是在旷野里边吃的是天上给他们的粮食，但是那还是属物质、属肉体的，那个吃完了还要死，是吧？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为这个事情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啊，就是我的肉、我的血，也就是说，就是道成的肉身的道。’”也就是说，我的血代表了我的生命。你要得生命，要得真理，是吧？要为这个东西去追求，是吧？这是有永恒的价值。那搞了半天，你们来了，上帝的儿子来，要把永远的福分给你们，你们还只看到眼前这点利益，啊！主耶稣要把他们从地提高到天，可是大部分的人不理解，这怎么回事啊？不懂，然后就离去。对吧？但是这个影响在他们中间了，啊，等到门徒再去解释的时候，哦，他们明白了。那么后来他们就得救，对吧？当时他们很多人都离开了，那么只有西门彼得说了一句话，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追随谁呢？”是吧？这是后来发生的事儿啊。 这个路加前面的三卷福音书没有记。那么在这中间呢，又发生了一些事儿啊。主耶稣带着门徒去了这个外邦之地啊，到了这个推罗西顿，也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在那里走了一圈啊，还对这个医治了一个这个迦南女子啊，她的女儿。那么主耶稣的评论是一样的。啊，你的信救了你，啊，你的信救了你。从那里回来，主耶稣就带他们到了这个该撒利亚腓利比，啊，到了腓利比，该撒利亚腓利比，主耶稣就问门徒我是谁，啊，最后呢，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啊，当门徒真正的确认了，主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主耶稣说：“从那时候开始啊，就说人子必须要受许多的苦，啊，这个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么这件事情呢，在马太福音第16章啊，这个有更详细的记录，对吧？所以主耶稣带着门徒啊，到了外邦之地。”啊，最后呢，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这一个最多偶像的地方，那么主耶稣叫门徒在众偶像的面前宣告他们的信仰，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那么马太福音里边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主耶稣说这你是有福的啊，这不是属肉血肉的，只是你的，也就是说，你单凭你的肉体自己的。肉眼凡胎是看不出来的，乃是彼得顺服里面父神的灵的光照的感动，所以他这个从灵性上啊认识了主耶稣的本质，所以这一个认识就是教会信仰的根基啊。所以主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样的磐石上，就是。”用灵性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因信称义，啊，教会的根基就建立在这里。这样的认知信心是任何撒旦魔鬼的力量所胜不过的，对吧？马太福音里边就记载了一句话说：“从此，啊，从此，所以这里是主耶稣做工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然后耶稣就指示门徒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啊，那么从这里以后呢，这个主耶稣复活，这个要面对十字架啊，在这个路加福音第9章啊就开始了，说了这以后第8天啊，这个怎么样，他就开始面向耶路撒冷了，啊，面向耶路撒冷。这就进入到主耶稣做工的，后半部分，啊，这个主耶稣要被接上升的日子，啊，快要到了，啊，所以他就面向耶路撒冷，这个就是，后半部分啊，他是为上十字架来做准备了。在这个路加福音第9章第51节啊，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啊，便打发使者在他的前边行。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村庄啊，怎么，这就是主耶稣做工的方向的一个变化。好，那么今天啊，我们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圣功。的前半部分，啊，就到西门彼得认识主，啊，认识他是基督，是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件事情，那么成了主耶稣做工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那么，这个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也是我们知道认识主、接受主，这是我们生命转折的关键点。好，今天晚上咱们的圣经概览啊，这个四福音合餐就暂时停在这儿了。经文很多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全部覆盖，但是给大家来概览一下。主耶稣他做工的重点是在什么地方？我们说，一方面我们了解认识主耶稣生平、他的工作、他的生命、他的表现，同时呢，也是我们今天要效法的榜样。啊，主耶稣他自己在地上就为我们树立了各种的这个榜样，啊，包括天国事工、福音事工的榜样。但愿我们神的灵感动我们啊，使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做事情他的原则，啊，使我们能够做他的门徒。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那我们请石荣姊妹好不好？我们重新祷告。
亲爱的阿爸圣天父，爱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流血牺牲，还清我们一切的罪债，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买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您，感谢您在创世以前对我们的拣选。主啊，我们都是何等的败坏的罪人，在亚当里，因着犯罪与神隔绝。主啊，感谢您，因着您的福音，主啊，伟大的救恩，借着众先知、使徒们的见证，借着向您忠心的仆人，主啊，临到了我们。主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是借着听福音，心灵苏醒，灵魂苏醒，认识了您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受父神所差遣来救赎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显明您大爱的独一的救主，我们的弥赛亚。主啊，感谢赞美您。虽然我们都是在这样的年龄被主呼召，但是当您开了我们的心灵的眼睛的时候，当我们像彼得一样认出您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亲自来到我们罪人中间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灵是何等的震撼！主啊，真是像那个换血路的妇人，摸你的衣裳坠子。我们是借着圣灵，主啊，借着圣灵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借着您钉痕的手，我们不单单认识您得着赦罪的恩典，我们也因着信，主啊，愿意委身给您，因为您用宝血买赎了我们。我们的生命本该归给您，主啊，我们常常软弱，常常体贴圣灵，体贴肉体，没有体贴圣灵。主啊，您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又为我们活出的这大诫命，我们在您面前是何等的亏欠！谢谢主，借着一次又一次的聚会，借着一次又一次，您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就激励我们，激发我们里面诚实的心，也激励着我们悔改归向你。求主 不断的眺望我们爱主的心。主啊，让我们真实在真理里面不断的被更新，脱去从亚当情欲而来的败坏，使我们穿上您那容神一人、爱人如己的生命。让我们先因着委身给您、认识您、得着您宝贵的生命，也让我们活出您要我们活的那样的生命。我们深知自己的不配、亏欠，主啊，求您怜悯，不断的救我们脱离我们肉身的软弱，也救我们脱离这弯曲悖扭、邪恶淫乱的时代。主啊，也真是救我们，紧紧的依靠您，跟随您，活在您的面光当中，也让我们的家人，我们周边的主啊朋友、职场的同事，都能够看见您呼召我们，对我们生命的更新，也让我们能传扬您的美德，因为您呼召我们是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主啊，我们何等的软弱，但是我们愿意依靠您，愿意相信您，也愿意在这末后的时代，正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里，主啊，让我们心思意念都被主不断的更新，生命不断的成长。主啊，让我们真是不单单成为您的门徒，也让我们成为门徒生门徒，生命影响生命的人。主啊，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谢谢主，求主带领每城教会，主啊，不断的坚固我们，不断的保守我们，不断的更新我们，也不断的赏赐从你而来的宣教的意向，传福音的意向。主啊，让我们这小小的教会能够在这末后的时代，因着有您的同在，就成为那发光的金灯台，成为这世上的光和盐。主啊，我们愿意，主啊，把生命归给您，把心献给您，愿您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您的美意，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职场成就您的美意，愿您的旨意行在每城教会，行在我们身上，毫无拦阻。我们也为以色列求平安，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因为以色列是您的选民。主啊，他们一直在为真理。征战在为真理做见证，他们在这世上是何等的孤单，但是因为有您的同在，有您大能的保守，您启示立约的话也借着他们，主啊，见证在普世，见证在地上的万民万族当中，主啊，我们也为他们求平安的同时，我们也愿意跟以色列一同为您的真理做见证，就愿主不断的来。让我们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主要来认识您；借着这个民族所颁布给我们的圣经66卷书来认识您，归向您。主啊，愿您保守以色列，保守他们在仇敌的攻击下，他们依然靠主为您的真理、为您的公义做见证，保守他们。主要在这些火箭弹的打击下，他们依然不但生存，而且在生存当中，主啊，要见证您是以色列的上帝。主啊，我们真是看到这个民族经历无数的神迹奇事，包括他们被掳、回归、亡国、复国，甚至在这复国之后的这78周年里，主啊，他们不断的经历您同在，对他们。在征战当中的得胜的保守，主啊，你是行神迹的神，不单是昔在，主啊，永在，主啊，我们也相信您要不断的来坚固以色列，保守以色列，就像您借着耶利米先知所应许的，纵然日月星辰的定律废掉，您和以色列。所立的这圣约，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这约，却永不能废去。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您何等信实，感谢您的大能，不断坚固着我们，也坚固着您的选民以色列。我们也坚信 你要照着您的应许，使您的教会被装扮整齐。主啊，用圣水借着圣道洁净您的教会，成为您带去的心腹，使我们都得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也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去赴羔羊的婚宴。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求主将这真理的道、生命的道，靠着圣灵持守在我们的信心里、生命里，也化作我们主啊被更新的生命，主啊能够荣耀您的圣灵。感谢赞美主，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灵。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